请听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二十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训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活、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是上帝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毅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谁能除去心中的污秽呢？愿神高抹他自己的话语。有请王毅牧师。
要姐妹主日平安。这一段话呢很严厉啊，你记得耶稣刚刚行了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迹啊，就是在旷野当中喂饱五千人，然后又在海面上行走，那还有带到他面前来的他都医治。所以如果说前面的这些作为彰显了耶稣和福音的仁慈还有他的怜悯，那么接下来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这个话语呢啊，你会看见耶稣的口气相当的严厉啊，相当的不给面子啊，相当的锋利。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既看到福音的恩慈，我们也看见福音对我们的挑战啊，是如此的尖锐，它要直指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常常信你都是在外面信而不是在里面信，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好也是外面好而不是里面好。主啊，我们看别人评价自己，我们都是常常从外面而不是从里面。但是主啊，唯有你知道人的心，唯有你鉴察我们，唯有圣灵可以指教我们，让我们自己里面明亮，让我们自己里面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我们就祈求你在这个上午的崇拜当中 借着这一段啊，耶稣跟法利赛人和门徒的对话，是吧？向我们也照亮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无人能除去自己心中的污秽，让我们来仰望你除去我们心中污秽的那宝血的能力。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那让我引用施布珍牧师他对这一段的一个描绘。他将在这一段当中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啊，给了他们一个头衔啊，叫做形式主义者。他说这一段的故事呢，是耶稣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啊，还有他所传讲的福音与形式主义者之间的对抗。那但是施布珍牧师呢，他并没有很详细的来解释到底什么叫做形式主义者。当然我们通常会用律法主义者，对吧？我们也常常会用道德主义者啊，这样子的称谓来看这个与福音的这个对抗啊。那你会发现一点，就是那时有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是特别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来找耶稣，然后问说：“哎，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你有没有会感觉到这一幅画面哈，有一个落差哈？他们是专门从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有备而来了啊，有点像是从总部派来的，从中央来的巡视组，对吧？有一点点像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教皇呢就专门派了一位主教啊，到这个去见路德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小小的修士啊，因为他贴了那么一个东西啊，所以中央就来人了。所以一定呢，这个一定是会来问一件就是能够打击他的事情的，就是能够将他的哎，你的教训是不对的，对吧？一定是要来挑战他啊，所以应该是想得很多的，有备而来的。那个一来的时候呢，问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啊，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很精彩哈，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些门徒在旁边听着怎么样，说哇，我们吃饭不洗手都传得这么远哈，对，到底是每一次都没洗手呢，还是有几次没有洗手？总之呢，就是耶路撒冷都来人来问这件事情了啊。所以显然这是一个被非议的问题，而且这个被非议呢，应该是就是已经传得很远，而且呢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把柄，会觉得这是一个他们的武器，这个呢可以来进攻这个耶稣啊，显出他的教导的这个是不对的啊，他们觉得抓到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死不可的问题，对吧？啊，成为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那然后他说，你看这一句话哈，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啊。那熟悉中国的法律的人你会知道，我们常常说两句话，叫做以事实为依据，对吧？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地方的事实的依据呢，就是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我们看后面知道耶稣没有否认这件事，对不对？那么对他所提出来的事实，耶稣在后面完全没有否认过，也没有把门徒叫来说：“哎，你到底吃饭洗手没有？”他没有挑战这个事实。那挑战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对抗是在哪里呢？不是在事实层面，而是在对事实层面的解释，对吗？那么他们的法律为准绳，他们的准绳是什么呢？你会看见后面耶稣跟他们的对话是在于这个准绳之争呢，不是在于这个事实之辩啊。那他们的准绳呢，这里叫做古人的遗传，而耶稣呢的回答里面呢，用到了一个相应的叫做上帝的诫命啊。 古人的遗产，遗产就是传统的意思了，啊，就是拉比们或者文士们，他们也是在解释这个摩西的律法，然后也是在应用摩西的律法，然后呢，应用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呢，会形成这个传统。那不能说所有的形成的传统都是错的，但是呢，好像是不是牧师所说的，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呢，叫做形式主义者。他们似乎有一种呢自以为是的热心，但是今天呢，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一点。你说吃饭前洗手，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不是一个关乎呢身体的洁净的问题，或者说身体的洁净呢是关乎到宗教上的敬拜的问题。这个你都知道洗手这件事情蛮有比喻的意义的，比如说本丢比拉多也洗手，对吧？他当众的洗手是表明什么呢？不是一个宗教上的意义，是一个法律上的意义，对吧？表明说，好，这个人耶稣哈，他的血不算在我的身上，算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洗手表示呢，在法律上我与此无关啊。你会发现啊，洗手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啊，是一个法律上的。那你在中国，你知道你以前读武侠小说，发现江湖上人们也洗手，对不对？叫金盆洗手，对吧？它也是一个什么象征性的动作啊。那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的洗手呢，不单单是吃饭前要洁净了哈。这个我前不久有一次是在哪里，人家教的说要洗手，然后我才发现我原来不会洗手。哎，就是你们看到有一些现在教小朋友的，就是洗手要怎么洗，哈，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不会洗手，可能还是洗得不干净。总之呢，以色列人呢就有一套关于洗手的礼仪啊。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包括你啊，他们也是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或吃或喝呢，你都要敬拜神，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讲，其实生活呢都是这个宗教生活，生活呢都是充满这个敬拜，因此呢洁净礼就弥漫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成为呢随时都充满了宗教意味的啊一个敬虔的这样子的举动啊。那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这些传统都一定不对啊。不过有一位摩根牧师呢，他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讲到一句很好玩的话，就像小孩子说，他说如果他们的手是干净的，为什么还要洗呢？就是因为洗手对他们来讲变成了一个敬虔的外在的形式上的标准。同时呢，当他一旦形成这个标准，你就会发现他就会形成一个人的自义的一个标准，也会形成对他人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张弟兄，你今天没洗手，我刚才看见了，那我是洗了手的，于是呢我是洁净的，张弟兄你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的敬虔的标准或传统啊，这个做法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呢它就开始变成了，它开始夺走了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对神的敬拜和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自义的标准，而且呢是评判他人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是不是牧师所讲的形式主义啊。那耶稣的回答，你知道耶稣是常常反问啊，不直接的回答，他就反问，好像听上去好像在为自己的门徒辩护一样。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这是他们前面的那个法律依据，就是遗传哈，犯神的诫命呢？那这个地方原文中有一个意味没有翻译出来呢，就是也同样的犯了神的诫命了。 或者说那你们又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意思是说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的门徒吃饭前不洗手这件事实，甚至耶稣也没有否认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传统和当时的文士的教导，他们这么做的确是犯了古人的遗传。耶稣对这两点都没有做辩护，但是他的反问里面说，那你们 我有挑战你们，你们为什么又用你们的遗传来犯上帝的诫命呢？就好像你明白这里的意思是说，嘿，你知不知道你违反了这个成都市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啊，然后就说那你们成都市的什么什么规定为什么要违反宪法呢？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指出来的是说，哦，在你这里在我这里哈，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为准绳，在那一个更高的法律为准绳里面，为什么你们你们指责别人，为什么你们却犯更大的错呢？于是呢他指出来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然后他说文士们当时呢有一个传统，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这个贡献的意思呢就是献给神比如说你本来应该给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现在生活很困难哈，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你说哎呀父母对不起啊，我上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在神面前发誓，我们家的这个你说我们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笔钱已经献给神了，我在圣殿里面已经起誓把它奉献给神了，所以就不好拿来给人。所以呢这里说只要你们做了一个指向圣殿或者指向神的这样一个誓言，说你的这个东西要归给神，所以呢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他就可以不拿来给父母了。那他说这就是你们呢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们的心里面呢是非常的诡诈。因为这一条的诫命的实质是什么呢？是要敬重你的父母是要爱你的父母人一个人在父母的面前要尊荣他，对吧？ Honor 是你的态度，然后呢你在表达你在上帝的面前呢是敬拜 worship 那一年我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外在的标准，你知道吗？有每年去看了父母两次，清明节去扫了一次墓，对吧？父母生病的时候住院去了一次，出院出了一次，我认为呢基本上就叫孝敬父母。然后过年的时候给了5000块钱，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面，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很强的一个外在的规范给你了，就是说中国人都应该做到这几点这个东西已经失去了，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你都会有一些形式主义的，你爱你的父母是形式主义的，你尊敬你的父母是形式主义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层面对神对人其实呢都是形式主义的，你给自己说达到了这几点，那我够意思了这个责任我已经尽到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耶稣要来对抗用他的福音来对抗这个形式主义那我举几个例子我看到那个这个美女与野兽这个经典的童话的故事那里面那一位尊贵的王子，对吧？他就是藐视了一个乞丐这个他是富有天下拥有整个的国家的那个乞丐来给他一个玫瑰花，对吧？他这个瞧不上，他扔在地上就好了。然后呢这个乞丐呢当然是个女巫了那女巫就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变成野兽除非有一天除非这个花谢之前，除非有一天呢有人爱上了你，然后你也爱上了他，你才能够重新变回人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是描绘了亚当夏娃堕落出伊甸之后的整个的救赎的历史，
在这个童话当中呢，是这位尊贵的王子啊，因为藐视一个乞丐啊，他就变成了野兽。但实际上呢，这个故事是来表达是说，包括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对各位来讲，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是野兽，你本来就是野兽。那些形式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自以为敬虔的人，在骨子里面其实就是野兽。你变成了野兽，只不过是打回原形。只有爱，只有有人爱上了你，然后你也再爱上了他。只有这个爱能够将野兽亚当夏娃出了伊甸之后，其实就在丛林当中的原则，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丛林的原则。这个丛林的原则就是变成野兽啊，一切骄傲的人都是野兽，一切心中污秽的人都是野兽，而没有人能够除掉他心中的污秽，一切自恋的人都是野兽。在那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他经常照镜子，他是一个自恋的人，他照镜子的时候就对镜子里面说，你这么帅啊，我看没有人配得上你啊。就好像另外一个童话里面说什么魔镜魔镜啊，天下最美的女子是谁。我知道你们当中呢，可能没有人真的对着镜子说过这个话，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说过，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是如此认为，至少在某一个时刻。斯托德牧师在讲到教会在当代社会面对的四个主要的这个思潮的这个敌人的时候，他讲到多元主义，他讲到这个道德上的这种相对主义，他讲到这个理性主义，然后最后呢，他讲到一个呢是今天教会的四个敌人之一呢，叫做自恋的文化。他说这种自恋的文化在当代社会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带出来对人的潜能的一种高举，对人的里面你是可以成为神的啊，你里面是可以，你可以成为圣洁的，你可以成为超人的啊，你可以自我实现的啊，你可以与神这个对话，然后与神同等的。他说这种新纪元运动啊，它诉诸于人内心当中，就是要成为完全啊，然后自我的救赎，然后发挥心中的潜能啊，心中还有个小宇宙，对吧？啊，这一种他称之为是自恋文化在当代的最强大的一种表现。但是我认为呢，新纪元运动固然是如此，但我认为自恋的文化实质上最大的一个表现呢，还是道德主义，是道德上的自恋，就是道德上的自义，自义就是自恋。所以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依着外在的外表的敬虔来评价他们自己，现在他们来评价耶稣的门徒。施布真牧师称之为形式主义啊，我们常常称之为叫做这个道德主义啊。有一位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提出一个很讽刺的问题，也很挑战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会怎么样做，来挑战我们今天的形式主义，来挑战我们生命当中的律法主义。各位你想一想，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教会，他会怎么做，有点类似于他的门徒不洗手，然后带出来对形式主义的巨大的挑战呢？我想了很久，我想第一，他可能来到教会，比如今天主日崇拜完之后他要去吃血，如果跟几个弟兄姐妹下去吃饭，然后耶稣点了一份血，然后另外的人说啊，
然后呢下来就说，下来就找王牧师，刚才来那人吃血，这个挺圣餐，这个他肯定还没有真正信主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喝酒，他会不会故意喝酒啊？还有在大灾期的时候，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瑞士的改教家慈云里，他在大灾期的时候做了一件跟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的门徒做的差不多的事，他吃香肠啊。因为在整个大灾期的文化里面说，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的40天哦，我们刻苦己心哦，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来纪念迎接那个受难日哦。所以呢，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那50天里面是不会有宴会的，不会请客的，不会举行婚礼的，然后要禁食的，即使不禁食也是粗茶淡饭的啊。所以形成了那个传统，这个传统好不好？其实传统不见得是不好，对不对？可是呢，慈运里呢就在大灾期的时候呢，他就故意来，今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他就吃香肠。哇，这个消息一传开，说他吃香肠，啊，所以带来的就是，我相当怀疑耶稣如果在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当中，他可能也会这么干。他也许跑到浸信会去，就是故意要用点水礼来施洗。哇，那他如果跑到一些长老会里面去，故意唱一首不是旧约诗篇的新歌。那他如果跑到秋雨之父教会来，他会干什么？他会怎样来挑战我们的形式主义？他会怎样来挑战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道德主义？然后带出来这个冲突，最后他带出来的这一番话说什么？说从进入你口的就是食物哈。当然你可以把这个食物在这里延伸，就是那在你之外的东西，不能够污秽人。污秽人的是从你的心中所发出来的。这是福音对每一个人，对所有的宗教生活的挑战。他将福音的敬虔跟宗教的敬虔做了一个的区分。人坏不是因为行为上坏，是因为心里坏。人脏不是因为外面脏，是因为里面脏。这个对人的挑战很大哦。前段时间 有一个少年人，他跟我来谈话，他分享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我现在开始明白认罪跟认错有什么区别。因为认错呢是指向外面的什么行为，哎呀，我上周主日没有来，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牧师不好意思，下周一定来哦，上周主日有事，我知道我错了。我下次一定要来。认错呢是指向一个外在的行为，对不对？而认罪是指向什么呢？是指向你内心的污秽，是指向你内心的。这里面有一个清单给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说，那心中的污秽，唯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才污秽人，因为那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盗窃，有妄证，有绑毒。那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展开这些心中的恶念啊，但是我就忽然想到我们今天的环境哈，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成都人特别的在乎这个什么，会害怕的，就是这个 PM2.5 对不对啊？我们大家都用了好多的，我知道家家户户买了这个那个叫什么机器，那个叫空气净化器，对吧？然后大家都买各种各样的口罩啊，对。但如果耶稣来到你们当中呢，耶稣这会说什么呢？啊，类似的话呢，他另外地方说过类似的话呢，说萌虫，就是那水里面的很细很细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叫萌虫，现在连2.5，我们技术进步了嘛，说这个你都滤出来，把它就是你因为你要求喝得干净，但是骆驼你们却呢吞进去，所以呢他会来挑战你们说，各位说 PM2.5 真的是你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吗？你们戴上口罩就能够掩盖你们内心的污秽吗？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这件事吗？耶稣说，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不是环境在污染你们，是你们在污染环境，你们还不明白吗？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都是你们在污染环境，你还不知道吗？整个世界是被你们污染，一直到今天，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整个中国社会都被你们污染，直到今天，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挑战。而对于他的门徒来讲，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这一段的对话你差不多可以 翻成三幕。第一幕呢 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讲话，然后呢第二幕呢是耶稣，很有意思，他相当不给面子，他不但是反问了他，而且他转过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对会众讲话，这很有点不给人面子哦。他转过来对会众讲话，这是第二幕。第三幕呢，他这么做，门徒其实很紧张。第三幕呢，就是门徒呢又来找耶稣说话。门徒说：“哦，你刚才那么说，法利赛人他们不服，你知道吗？”门徒很紧张，门徒很尊敬法利赛人。门徒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用这么尖锐的话 去跟他们讲，而且这是耶路撒冷派来的，门徒很担心这个有后果的。然后当耶稣说，耶稣又说了一句什么很严厉的话，任凭他们， 你管他们的、啊、因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说，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为什么福音是一个让人恼怒的真理呢？至少让这些形式主义者恼怒呢？因为耶稣所要表达的是说，人不能够栽种他自己的义，人只能够接受父所栽种的义。在救恩上，人不能够吃自己所栽种的果子，就好像在旷野当中向你显示出来，你不能自己喂饱你自己，只能神能够来喂饱你。那么在道德上，在义这件事情上，福音向我们所表达的就是，义是外在于我们的，义永远不是你的心中散发出来的，义不是你自己精心的栽培出来的东西，义是在你的外面，由天父所栽种，然后圣灵所浇灌，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外在于你，又加在你的身上，披戴在你的身上，然后来带领你的。所以这是一个让人恼怒的真理，因为它否定了我们的自我栽种的这个自我培育的这个行为，或者像新纪元运动讲的自我里面的那个潜力。虽然很多的新纪元运动在乎的并不是道德上的潜力，他们在乎的是一些神神叨叨的一些潜力，但是同样在道德上你也没有潜力。这就是耶稣要向你所传讲的福音，你只能被动的来接受，来相信外在于你的那一个义加在你的身上，信才是福音的进前。那么形式主义跟道德主义所带来的是一种宗教的一种的进前，但是门徒在这里似乎很尊重法利赛人，他们对于耶稣的很严厉不是太明白，甚至相当的担心，说父子啊，这个你把他们给得罪了啊，咱们的以后的日子不好混了。所以呢，当耶稣这样子很严厉的讲，甚至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彼得跑出来问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你有没有读到这里的时候明白说，这个还有什么好问的，这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彼得还要来问说，请把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呢？而耶稣的回答也是表明了这一点，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明白，我就给你讲清楚一点，东西是怎么吃到肚里面，然后最后拉出来，哇，好难听。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耶稣的口气，他说话相当的不客气，因为门徒对于耶稣将瞎子与法利赛人连在一起，他们感到困惑。
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说他们是属于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他们感到相当的震惊。那他们的这种震惊呢，跟他们与法利赛人的认识有关，也跟他们与自己的认识有关。所以刚才我说到那位牧师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说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会怎么做？他在里面呢就问到这样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让所有的教会呢都会感到相当的害怕的。他说，如果耶稣担任一间教会，今天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有多大的机会会被教会赶走呢？如果耶稣是来到今天的教会当中，成为一间教会的会友，他有多大的机会会被停领圣餐呢？相当有可能，耶稣会被今天许多的教会开除。这有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讲的那一段大法官的审判里面所描绘的，当耶稣来到了这个今天的教会当中，又被教会当中的主教认了出来，然后呢，主教决定要将他杀死，说你为什么还要来？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我们已经发展出来了我们的一套的东西，我们已经改造了你的信息到一个更好的地步，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上取得了一个主流的地位，人人都很尊敬我们，我们也都这个有很好的宗教的生活，你干嘛还要来？所以有一个牧师讲到，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他讲到一点说，在500年前。路德跟加尔文所开始的宗教改革，是对统治了教会1000年的道德主义跟形式主义的一次胜利。但是他提醒说，在一间教会当中，道德主义永远都会卷土重来，使我们的焦点从福音本身开始转移到那些类似于饭前会不会洗手的事情上去。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道德主义永远都会卷土重来。道德主义在教会当中从来不会销声匿迹，而只是定期的休眠。道德主义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也永远不会因信耶稣基督就一次性的消失，而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定期的休眠。甚至这一位牧师说，但他是美国的牧师了，我想中国教会也是一样，他说在今天的美国，道德主义或者是叫做形式主义主导着今天美国的大部分的基督的教会。那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说道德主义也同样主宰着今天中国的大多数的教会，或者是主宰着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耶稣所开的这一份心理的清单，他的一个焦点就在于，亲爱的弟兄姐妹，无人可能可以洗净你心中的污秽，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的问题不是外面做得不好，你的问题是心术不正。心不正了，思想就不正了，思想不正了，情感也不正了，好恶判断也不正了，最后人就不正了。那么可是有谁的心是正的呢？有谁的心是洁净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跟我的心都不是洁净的，都不是正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你知道吗？让我最后讲，这天教会，我们今天是蒙召12周年了，这天教会比12年前更需要福音。你来到这天教会多久了呢？可能3年或者5年，那么你比3年前或者5年前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更需要福音。我们需要，我在这间教会受洗，我在这间教会服侍12年了，我比12年前更需要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将我洗洁净，
求你让我再一次的回到那一个福音所照亮我，看见我内心的污秽。比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心里并没有因为我自我的成圣，或者侍奉当中我自我的栽种、自我的培育而变得洁白如雪。我今天跟十年前、五年前一样，我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的心，才能够使我重新洁白如雪。不要容我把我的信靠、把我的宗教生活变得形式主义，或者呢，陷在道德主义当中，成为自恋和自义的标准，并且变成对他人的一个评价的标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流泪谷，我们才能够再次的经历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来思想，当我结束的时候，我想再一次提到主耶稣所讲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一个的比喻，这一个浪子的故事，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带来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归正。第一次的归正呢，是看到说小儿子的回家。小儿子明显的是一个罪人，明显的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是一个远离父亲而出去流浪的人。所以第一次的归正呢，是小儿子的回家。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至少经历过，这是你起初的任性，对吧？你都经历过小儿子的回家。那么第二一次的归正呢，就是看见大儿子的悔改，看见大儿子在家里面老老实实，但是当小儿子的回家，看见父对他全然的接纳的时候呢，他对他自己的评价受到了冲击，他对他的弟弟的评价也因此受到了冲击，最后带出来他对他的父亲的评价也因此受到了冲击。因此呢，他变成了失丧的那一个，他变成了对他的父亲发怨言，而且不愿意接受他的弟弟的这一位。所以他出去了，因为正在研习嘛，他却呢同样虽然他离家出走没有那么远，人家离家出走跑了几百里，他离家出走就在门口20米远，但是他也同样离家出走了。所以呢，第二一次的归正呢，是大儿子的悔改，是大儿子看见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悔改。在这一间教会当中，在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但要经历第一次的小儿子的回家，我们通常都要来经历到第二次的大儿子的悔改，才让我们更深的看见为什么那一个尊贵的王子他会变成了野兽，因为他原本就是野兽。除非有一位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出来，于是他也爱上了主。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内心，他的爱激励我们，他的爱征服我们，使我们也爱上了他，我们才会重新的变成人，我们才会变成起初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那第三次的归正呢，我最近在思想一点，让我看见这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在这个里面，父亲不但爱那一个出门的小儿子完全无条件的去接纳他，而且最让我挣扎的是，父亲也爱那一个代表了律法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大儿子。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我以前没有特别的注意的情节，就是在小儿子跟大儿子对父亲的背叛当中，两次都是父亲主动的出门去找他们。对小儿子，他主动的出门，远远的就跑过去，然后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大儿子出去了之后呢，注意也是父亲主动的出门去找他，主动的洁净，主动的安慰，主动的劝勉。
为什么我说我的志意和我的我比十二年前更加的需要福音呢？因为在第二次的归正里面，我会看到一点，神让我看到的一点是说，原来大儿子比小儿子更难悔改，原来大儿子的悔改才是福音故事的一个高峰。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再次的看到一点说，其实接纳大儿子对于父亲来讲比接纳小儿子也更难。因此我发现我为什么比十二年前更需要福音呢？我认为神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是那个出去拥抱小儿子的父亲，但是我觉得我很难是那个出去寻找大儿子的父亲。因此仍然让你看见福音对律法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挑战，仍然让你看见你内心当中的污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起初到现在直到将来见主的那一天都是如此。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的道德主义卷土重来的时候，当你的教会当中，主啊，形式主义来遮盖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福音的焦点，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的渴慕被激励，主啊，在你里面的翻转，在你里面的流泪，在你里面所带出来的彼此的相爱，主啊的时候，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不但的是像在旷野当中喂饱五千人一样，向我们显示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丰盛的供应，并且也借着你与法利赛人跟文士和你的门徒们的对话，也向我们的心传福音，向我们的心深深的责备我们，再一次的显出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如同野兽般的内心的世界，在那里医治我们，在那里洁净我们，在那里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重新恢复我们是在你的里面那尊贵的王子和公主。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低头默想主的话语。